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新华网有一篇文章最近刷了屏，炸了锅，也回答了几期之前的节目我提出的一个问题：习近平去朝鲜到底学到了啥？新华网的这一篇以记者署名文章名义发表的小作文，名字叫做《三大改造：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社会变革》。文章就对这一场70年前的消灭私有制的社会运动大唱赞歌，不仅说它是伟大的变革，而且是奠定了今天的制度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而且还是始终激励着书写时代华章。那最后这两句话是吓死了个人，这一场化私为公的运动说始终激励着，那就不仅是过去时，而且是现在时和将来时，难道说历史重现就在眼前了吗？对年轻观众来讲，三大改造这个词儿估计很陌生，所以还得稍微解释一下。它指的是发生于1953年至1956年的中共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词儿呢听起来很美好很高尚啊，社会主义改造是把这些产业改造成社会主义性质的，是脱胎换骨，是奔向未来。实际上呢就是消灭私有财产，是剥夺，是取消。如果你说我不愿意改造怎么办呢？对不对啊？就让我保持原样吧。不行，如若不从则是绳索铡刀伺候。今天人们对这段历史印象最深刻最鲜活的片段就是所谓的公私合营，指的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前期阶段啊。那个时候还说是合作，政府和私人企业家一起来办企业，还没有说是没收。但是也不是说都不没收啊，中共建政以后没收的资产也很多，那些被贴上了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标签的企业是直接没收了的，还有道路、桥梁、矿山、银行这些基础产业也是政府直接接管了的。所谓公私合营，这个合营的对象呢，指的是原来处于统一战线内部的民族工商业，也就是准确对标了今天的民营企业。名字虽然叫合营，但其实并没有双方平等的股权合作，也没有在资本家和政府之上的共同的法律来约束两方。那基本上就是共产党来了，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啊！他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刚才之所以说公私合营这个词儿是人们对这段历史记忆的最鲜活片段，那是由于这个词儿七八年前又开始流行了。因为当时中共当局推出了所谓混合所有制，就强制一些领域的头部民企出钱入资国有企业，去当那个只出钱但没有话事权的冤大头股东。而现在可好，更进了一步啊！新华网直接歌颂70年前的三大改造运动，还说是激励前行的时代华章啊，这种词儿都唱出来了，那你说能不把民营企业家吓个好歹吗？对三大改造的歌颂可以直接视之为对民营企业家的宣战，这个指控听起来是很严重，所以咱们得先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公私合营它不是合作，它就是剥夺。最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它违背了企业家自己的意愿，它是以国家暴力为依托，在政治胁迫下推行的。1950年代和公私合营同步推行的还有一场政治运动，就是三反五反。这也是共产党的斗争经验，他不会说直接没收啊这些企业家的私人财产，那会直接把他们给逼反了，而是要先孤立他们，让他们屈服于一个中间方案啊，并不是一下子变得一无所有，那么也就不会做出特别激烈的抵抗，先让他们失去一部分，下一步再全部拿走。在公私合营的进程中，如果企业家抵制，他们往往就会面临着什么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这类的指控。那这种罪名在三反五反运动浩大的声势之下，第一时间就会让一个家庭处于完全社死的地位，被全社会孤立，接下来就会面临着牢狱之灾啊，也得不到社会上的任何声援，也得不到任何同情。所以企业主往往只能够在要钱还是要命这两者之间选一个。我记得影星赵丹在1950年代曾经主演过一部电影，就是讲这个公私合营过程的，其中有一首歌啊，唱的就是两条道路摆在面前，一条光明一条黑暗啊，就看你挑哪一个啊。所谓光明的道路呢就是以钱换命，黑暗的道路呢就是家破人亡。当面对这种政治暴力胁迫的时候，企业家没有可以任何诉诸于的救济渠道。 啊，没有法院，也没有任何仲裁机制可以为他们主持公道。说是两条道路选一条，其实你是没得挑。那这个第二个不能够视之为合作的理由呢，是在公私合营的过程中，对企业原有资产的估值并不是公平的。政府是以那个公股啊，就是公有股份的名义强制入股私人企业，但是你问政府他出了钱吗？对不起，一分钱没出。那你为什么还说是入股呢？啊，这事儿听起来很魔幻是吧？那是由于按照共产党的学说，这个企业的利润它是来自于对工人劳动所创造的所谓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过去这么些年，你这家私人企业做大做强了，共产党就会说你的资本积累是来自于对工人的剥削，是对人家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那我们现在是人民政府，我们就要代表被剥削者来讨回公道，就要追讨过去失去的权益。你听啊，这个说词儿好像说服力还挺强大的，一下就被怼得没词儿了。那所谓公股在公私合营过程中应该占多少比例呢？啊，这在当时是由一个叫做行业合营委员会的机构来决定的，它由三方组成，分别是政府的代表、资方代表和工人代表。但是在这三方当中，政府代表是绝对强势的，工人代表呢，那和共产党是完全穿一条裤子的，就是站在他那一边，所以基本上是他们说啥就是啥，资方代表呢，就只有听从安排的角色。在这个估值过程中，共产党政府他常用的一种操作方式，就是把行政权力资本化折算成企业的股价。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现在土地都是国有的啊，我给你这家工厂用，原料的调拨也都是来自于政府的，就给你拨，铁路呢也收归国有了，就给你运啊，而且政府包销给你销，而且现在银行也国有了，还可以免去你这家企业的债务。那么这么折算下来呢，政府应该占你这家企业股本的大头是吧？好像你还捡了个大便宜，一下子又把资本家怼得没词儿了。于是在这个所谓合营过程中，一阵暴力加洗脑输出，再加上强大的社死压力，就把企业当中的私人股份所占的比例挤得很低。中共不需要出任何资金就取得了企业的大部分股权，他还不说是抢。但毕竟不是每个企业主都会乖乖就范的，有些是会争辩的，就给你翻出账本来说什么机器厂房这些有价值的资产都是我自己买的啊，就去争辩你如何如何把我的股权给压低了。那么对于这种据理力辩的，当时还有一种常见的做法，就是以政治罚款来抵股本，就是派工作组进入你这家企业进行三反五反的调查，就查你过往的什么行贿漏税这种行为，又找出一些工人代表哭诉说你当初是怎么克扣了工人阶级，然后政府就给你开出巨额罚单。这个罚款一定会高到你交不出来的程度，那怎么办呢？它就会折算成政府的股权啊，压低你的私人股权。总之这几种手段齐上，再加上别人都从了，你为什么不从了这种压力啊，在短短三年时间里面，上海就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问题又来了，公私合营以后是什么后果呢？它叫合营，那请问是公营还是私营呢？也就是说经营权在谁手上呢？门道又来了，是公营而不是私营。虽然私人企业主这个时候还算作股东，但是企业的人事财务和经营决策权都由政府派来的代表接管，业主只是一个吃股息的实力者，经营权是被剥夺了。而这个所谓的股息呢，从1956年起它又是按定息来计算的，也就是在合营的时候政府给你折算的那个股本以它为准，每年给你一个比例的收益，通常就是一年 5%。 如果当初折算你这个股本是10,000元，那你每年就固定领500块钱，这是卡着全社会资本回报率平均数的底线来给你算的。事实上这 5% 的定息也就和当时一年期存款利率大体持平，是远远低于当时企业的平均回报率的。从此之后啊，这个企业的资产增值就与你无关了，你就是一个吃死利息的。所以公私合营完成以后，企业主原先的经营权是完全丧失了，所有权是基本丧失了，已经没有办法自己处置原来属于自己的资产了。收益权这部分呢是大部分丧失了，这就是1956年那个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完成以后达成的直接效果。在共产党的话术当中，把这叫做对民族工商业的和平赎买啊，你听着还挺好的，赎买其实他一分钱都没出，就留你一条命，把你的大部分东西拿走，只剩一条裤衩，他把这叫做赎买。但是公私合营毕竟名字里面还有一个私字，还有合营这两个字， 上面讲的那个定息的支付其实也是有严格时间限制的，到文革爆发以后就全面停止了，这些企业就都被收归了国有，那么资本家就回归到人民中去了，就成了劳动人民。但是他们的实际地位还不如普通劳动者呢，因为曾经是资本家，是所谓的剥削阶级，他们的家庭被贴上了黑五类的标签，子女被当成了狗崽子，受到了系统性的歧视和迫害。今天上海有不少企业是在公私合营以前就存在的老字号，比如食品行业的冠生园杏花楼，轻工行业的海鸥手表、凤凰牌自行车，还有零售行业的第一百货、医药行业的蔡同德堂等等。三大改造里面还有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今天就不细说了，今天主要是说和民营企业家关联最大的公私合营。在新华网的文章当中是赞叹三大改造不仅奠定了今天的制度基础，还提供了宝贵经验。那它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经验呢？这个问题细思就极恐了，因为上面所讲的推进公私合营的那些手段今天一个都没有过时，全都可以原样重新用起来，只不过操作方式比起当年得变一变。比如以行政权力折算成资本强行入股民营企业，这一招放在今天还行不行呢？实在是太行了，比如以土地作价入股民营企业吗？如果这家企业要争辩，不对啊，我当时是买了地的，我是买了这个国有土地多少多少年使用权的，你今天总不好横眉冷眼又拿这个土地价格说事儿吧。但是政府可以说，哦，当初这个土地价格是被低估了的哦，今天这笔账咱们得重新算一算，关键是要看你在这个土地价值低估的过程中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如果你这家企业是串通了国资部门的官员，有什么行贿利益输送的行为你才中标的啊，那对不起，政府就可以取消合同，可以重新把土地估值。可是这个时候你这家企业已经在土地上有投资了，有建厂房，生产是停不下来的，但是呢你又拿不出钱补足这部分重新估值的差价，怎么办呢？那就只好忍痛割肉，把差价的这部分算成股份让给政府。由于在过去这些年的土地开发过程中，企业走关系搞利益输送拿到土地这种情况是非常的常见，所以在反腐清查运动当中，这种剧本它就是非常现实的。反腐运动它所制造的压力就和当年搞的那个三反五反运动可以对标。另外把行政罚款抵作股本的方式更是可以原样照搬，不管是漏税还是环保还是生产安全的合规，还是你这家企业卷进了腐败案，只要是做大做强的民营企业就没有不踩坑的，只要认真查是个个跑不掉。那政府就给你开一个天价罚款，你交不出钱来就以股份赎罪交给政府好了吗？所有这些事情理论上一直都是可行的，但是在几年前现实上不太可行，因为当时政府优先取得收入的方式是税收、行政收费，再加上出让国有资源的使用权，这些来钱的渠道呢，它比较清晰直接，也比较好量入为出的编制预算。你说去拿民营企业的股份这个事儿，那政府就卷入了民营企业的经营，就会多出很多他要做的工作，比如政府应该分到的收益有没有被打折扣啊？就是有没有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啊？这事儿你得监管吧。还有，如果企业有了债务，现在政府是股东，你要不要负连带责任呢？这个事儿你也得研究研究。还有，企业的决策哪些事情是应该你政府介入的呢？这个线应该画在哪儿呢？你不好每件事情都管吧。所以呢，如果政府大规模介入民营企业的股份，就会带来许许多多工作的增加，过去就比较嫌麻烦，这条路就一直都没有走。但是现在情况变了，政府过去来钱比较稳定清晰的渠道现在不那么稳定了，而且呢还有控制社会的需要，就是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它是有社会影响力的，特别是失业率高了以后，那么经营好的企业能够提供比较多就业的企业，它就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它也更加容易引起公众的注意，就有可能成为与政府争夺群众的潜在竞争者，所以还得控制他们。所以公私合营这个老戏码在今天就有再度上演的现实性了。再回到开头卖的一个关子，为什么说新华网的这篇奇文让我看到了6月上旬习近平访问朝鲜的收获呢？其实习总书记每次访朝都是有心得的，2019年那次访问金正恩给足了他面子，让他享受到了皇帝一般的待遇，有排山倒海式的欢迎仪式，有千人一面的协调一致，让习近平感觉很舒爽啊！做领袖得这样才过瘾。所以那次习近平从朝鲜回来以后，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就成了共产党的最高政治原则，多多少少是受到了金正恩的启发。 那2026年的这次访朝，6月8号这天，金正恩在平壤体育馆为习近平和彭丽媛组织了一场专场欢迎演出，习近平露出了难得一见的放松笑容。啊，一看到照片，我心里就说坏了啊，习总书记又爽了，他一爽，老百姓就该遭殃了，回来又该学小金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新华网的这篇歌颂三大改造的奇文。我在之前的一期会员节目当中曾经提到，中国要朝鲜化固然有障碍，朝鲜其实要中国化也很难，中朝之间经过几十年发展道路的不同，已经形成了一条难以跨越的政治鸭绿江。金家父子啊，也不是没有动过学中国搞改革开放的心思，比如2002年就曾经在新义州搞过一个经济特区，又在开城和韩国合作搞过工业园区，目的呢，还是想引进一些外来投资，增加外贸，获得更多的外汇收入，同时也缓解社会底层的贫穷。但是所有这些改革措施后来都退出了啊。新义州那个经济特区2014年起就降级了，基本上熄火。至于和韩国合办的开城工业园区呢，2016年起就基本处于关闭状态。为什么呢？因为小金发现了开放灵活就削弱了自己对社会的控制嘛。如果外资企业办起来，民营企业也活络起来，他们提供了大量就业，那企业家不就成了老百姓的衣食父母了吗？那他们以后是听领袖的还是听老板的呢？以前政府只要一句话不给饭碗，那老百姓就秒怂，就屁颠屁颠的跟着政府跑。那现在政府不给饭碗，那不给就不给，他还有别的谋生道路，还可以给私人企业老板打工。那明显金家对社会底层的控制力就削弱了。朝鲜是个小国，它底层社会结构的一点变化都会引来上层建筑的不稳，又由于朝鲜执意搞核武器，受到国际社会非常严厉的制裁，它的统治阶层那个危机感呢，一分钟都没有放松，所以就不能够让社会结构有一点变化，必须整个社会对它完全透明，在它完全的掌握之中。用朝鲜官媒曾经的一句话说，就是一根针掉在地上，声音都能够传到领袖耳朵里。那他当然就要把民间自发的脱离控制的一切空间都给挤没了，这个账在独裁者那里是非常好算的，失去控制就等于失去一切，甚至就等于没命。至于民间贫穷一点有什么呀，反正这个成本也是人矿来承担，他们是可以被消耗的。而现在中共就和小金在这方面有了越来越多的共鸣，毕竟中朝有相似也有不似，中国是个大国，情况要复杂的多。那回到中国的问题上，之所以说公私合营回归是大势所趋，那我们就要理解为什么70年前它会来。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之前还有一个运动，就是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是肉体上消灭共产党认为的潜在威胁者。他们是谁呢？是国民党的前军工教人员，还有乡绅和地主，他们是传统社会的纽带，也就是说他们是有组织能力的人，是有动员能力的人，所以毛泽东首先就把他们视作眼中钉，取得了政权以后就要肉体上消灭他们，不和他们和解。把这伙人杀了几百万，你看看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就来了，他的目的和镇反运动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要消除这个社会上除共产党以外的力量能够产生的经济土壤。在中国有一首古老的民谣叫做《鸡壤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锦而饮，耕田而食，地利何有于我哉？啊，那意思就是说，山高皇帝远，你当你的皇帝，我做我的农民，你的存在和我有什么关系啊？而共产党呢，就要让啊我非常有关系，让老百姓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啊，你就逃不脱我的统治。城镇居民要编入机关、厂矿、学校和街道，基层组织要实现全覆盖、无死角，乡村居民则是编入合作社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在消灭了乡绅和地主之后，共产党成为了唯一的大地主，这也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消灭了自耕农阶层，实现了全民的农奴化。这个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消灭独立的经济组织，党管天管地管饭碗。1949年以后，毛泽东有一个强大的焦虑，就是不想当李自成第二，要坐稳江山，他就要迅速达成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而这种心态今天也正在回归。新华网的文章说，这三大改造是伟大的变革，是砥砺前行，所以今天的最后我要提醒大家，历史的重演可能会比许多人预料的要快。要知道最初中共定下的总路线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有一个过渡期的，是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完成这个过渡。但实际上呢， 三年不到就完成了。从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开始，到1956年1月就宣布成功了，在天安门广场就开了庆祝大会。这中间的加速器是什么呢？相信很多朋友想到了，就是美国，是朝鲜战争。1953年朝鲜战争停火，毛泽东一从战场上腾出手来就没有闲着，就开始在国内取消私有制，他是要为下一次冲击的到来做准备。所以五年计划重工业项目大干快上和三大改造运动就一起来了。毛泽东还一直有一个判断，就是他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一定会打的，他就要抓紧时间在大战爆发之前巩固自己的统治，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那这一点和今天是不是也很神似呢？中美必有一战，这个说法不是很有市场吗？既然新华网已经吹响了号角，那么历史重回的脚步啊，应该就已经站在门口了。虽然说中国的朝鲜话啊，完全变成朝鲜不太可能，这个公私合营的 2.0 和 1.0 版本呢，主要也是神似，不会完全形似，但是这个过程是会很快的。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 YouTube 节目，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五。